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二面，四十二面第六行，超世西游第十八。这个章题里面的这个是，不仅仅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实际上包含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超越一切诸佛刹土，所以真正的是西游。请看经文，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，超世西游形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但因顺于方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这个一段我们要特别的注意，那么它与这个四十八愿里头阿弥陀佛的本愿完全相应。西方世界是纯以菩萨世界，西方世界里面的人啊，这个相貌形色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没有两样的。那为什么经上还要说阿罗汉天人呢？此地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。所以说阿罗汉说天人呢，是顺其他世界的说法，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没有，没有这种称呼，那个地方是一真法界，如果还以西方世界真的有阿罗汉有天人，在这个理事上都讲不通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啊，净土之起源是在华严啊，释迦牟尼佛最初讲华严经啊，这示现成道之后二七日中啊，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华严会上在幕后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普贤菩萨劝那些人求生净土，那些人什么人呢？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他们不是阿罗汉也不是天人的，何况这个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啊，有资格入华藏法界的最低限度都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啊，这么高的地位，所以华藏世界里面没有声闻，没有圆觉，没有天人。 那么华藏世界这些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罗汉有天人，你想想看，他不是退转了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只有说他去往生啊，那个往生的地方一定比他自己这个地方还要殊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绝对不会平等，平等那何必去呢？没有必要嘛。只有那个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还要超过，这个才有价值去啊。于事于理才讲得通。那么西方世界真的是超越了华藏世界啊？为什么呢？华藏世界里面没有说这个里面所有的菩萨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没有。华藏世界里面没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有差别啊。你看这个摄住就比不上摄行，摄行就比不上摄慧相，摄慧相比不上摄地啊。他这四十一个阶级清清楚楚啊，不是咸同一类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妙了，妙在所有的众生啊生到那里去，就是待业往生，他方要比照他方世界来说呢，他是人天的身份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样子跟佛一样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面貌通通相同，前面说过了啊，个子也一样高，没有说哪个长得特殊一点，没有，通通是一样的。前面呢讲这个四十八愿跟诸位说过啊，佛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？实在是真正大慈大悲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十方世界的众生呢，由于业报不相同啊，业不相同啊，所以报就不相同啊。自己身体强壮，这个面貌好的，往往就生了骄慢之心啊，骄傲，值得骄傲 啊。身体衰弱相貌不好的，就常常生自卑感，就起烦恼嘛。所以阿弥陀佛说，他的世界人通通一样，也不会有傲慢，也不会有自卑感，这个好啊，一律平等。所以那个世界是清净平等的世界啊，这个真是超世稀有啊，这是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面没有这个现象啊，真正是超世稀有啊。那么这种现象实在讲，完全是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啊，是他累劫修持这个功德了。智慧福报啊，加给我们，这才能得到啊，这是佛理。这自力呢，实在讲也是一样啊。等觉菩萨往生也是信愿持名，用这个方法。我们现在虽然是不敌凡夫啊，还是用的信愿持名，所以在方法上来讲呢，我们无异于等觉菩萨，无异于华藏世界求生西方的那些菩萨们。我们用的依据的理论，依据的方法相同，这就是业报相同啊。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平等的得到佛力的加持啊，所以才有如此的殊胜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。因为从前实在讲呢，我们对于大经了解的不够 啊，所以许许多多啊，讲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多数都能够肯定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啊，但是呢，还有人天两道，六道没有啊，它有二道，有人天二道。现在我们才真正搞清楚了，六道没有，没有六道啊，不但六道没有，二尘也没有，不但二尘没有，全教菩萨也没有。这个稀有啊，实实在在是稀有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经文里头啊，显同一类，着重这个一啊，这个一那就是真实平等的一真法界。可是诸佛往往说话了，随着十方世界的情况说天人，说声闻啊，说这个阿罗汉，都是随他方世界而说的啊，随俗而说，这个里头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他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啊，像我们往生，佛就常说是人啊，你没有到极乐世界以前，你是娑婆世界的人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讲到他那以后啊，这个是一种随俗的说法。第二种随俗的说法呢，是讲断证。因为我们去确实到那里去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，虽然我们这个福德庄严呢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啊，跟佛差不多啊，没有两样，就享受没有两样，可是断证的功夫啊，那的确不一样啊，我们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。那么从这一方面呢，比照他方世界的说法，那你是人天啊，你在那个地方修行啊，修行一个阶段了，你把见思烦恼断了，那比照他方的说法，嗯，你真的阿罗汉了，他方世界阿罗汉的名字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所以说这个声闻啊，阿罗汉天人之名啊，要晓得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这些名称的啊，没有这些事实的，所以这个真正是难得了啊！所以即身成佛，当身成就啊，唯独这个法门。这个方面真实不虚啊。下面一段呢，是佛从比喻上说啊，加深我们的认识啊。佛告我难，譬如世间贫苦其人，这举个比喻，我们这个世间贫贱的要饭的啊，乞丐啊，这么一个人，在帝王边呢，说面貌形状轮廓类狐呢，啊，一个乞丐跟一个帝王两个站在一起，他们这个福德庄严呢，像不像同类？啊，这我们一看就晓得了，那差远了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实际上帝王的相呢，跟我们一般人的相决定不一样，这面貌决定不相同。啊，我们在台湾，啊，台。 台湾这么多年来，诸位要晓得，你如果要仔细留意一下看，老总统的相貌是个帝王相，那富得当的。哎，你看看他的相貌，其他的人跟他比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的。啊，他的相貌在我们中国相书里面讲五大，他的五官呢比别人大一倍。啊，眼、耳，啊，这个口、鼻都比普通人大一倍。啊，那个人跟他在一块站，确实不一样，这是、确实不一样啊。啊，他自然的端正庄严，啊，他不是装出来的，自自然然。啊，所以那是真正有福德之人啊，所以这是不能比呀， 没法子比呀。不要说是乞丐跟帝王比，乞丐跟一个富贵人比都没有法子相比。说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则为毗漏优比其人。这再比较那个帝王啊，普通一般的帝王，对一个小国家的帝王，要跟其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没有啊。什么样的王才是转轮圣王呢？统一全世界的这个国王啊，这个才叫转轮圣王。这个转轮圣王在佛法里面讲，这转轮圣王有四种，这是最小的一种啊，他一司天下了，啊，他只管四天下，他是管一个啊，啊，这是所谓讲的是东南西北，这是四大洲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要管四个星球以上的，那就是大的转轮圣王，啊，叫经轮圣王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啊，星系里面的。国王啊，也许这个外教里面讲的啊，这是天神的啊，管一个星系的啊。那佛经里面讲呢，就是一个太阳系啊，一个日月所照，四大宇宙啊，一个太阳系里面的王，这叫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呢，有一个最殊胜了不起的宝物啊，叫轮宝，所以称它是转轮圣王啊。轮宝实在讲就是它的交通工具啊，我们现在所讲的飞碟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啊。它的速度大了，它能够在一天这个从早到晚了12个小时，他把这个太阳系已经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到遍啊，他必须有这个能力才能统治啊，否则的话他没有法子统治啊。所以他有轮宝啊，轮宝一方面是交通工具，一方面也是他这个武器啊，也是他的武器啊。所以这个世间过往比不上转轮圣王啊，这个世间过往跟转轮圣王站在一起，就像乞丐站在这个过往的旁边一样了。转轮圣王位相第一，比之忉利天王又富漏丑劣啊。转轮圣王富豪大了，了不起了，可是要跟忉利天王，我们中国人称之玉皇大帝，这忉利天王就是玉皇大帝啊，这两个也不能比啊，也就像乞丐在帝王边一样了啊，没法子比了。我们中国俗话说， 这人比人气死人，他虽然了不起，往上面一比就不行了，那就差远了。啊，说假令帝释，这个帝释就是塔里天王，啊，塔里天王也叫做帝释天王，比第六天，这就是欲界的第六层天，他化自在天王，啊，要跟他化自在天王也比较了。虽百千倍不相类也，没法子啊，比不上个他化自在天王啊！啊，那这个是这个忉利天主跟他化自在天王简直没法子比啊，百千倍都不相类啊！可是第六天王，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及待啊！用这个方法层层比较啊，才晓得极乐世界那一边人相貌之好，佛都没法子说出来，说了我们也不没法子体会啊。这一层一层比较啊。大概能够体会到一点点啊，你就想到极乐世界天人这庄严，我们无法想象啊。我们今天塑造佛像怎么样造也造不出来，啊，说这些话与我们自己关系非常的密切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家不久都要到那里去，是啊，所以说的都是自己，都不是别人嘛。哎，你们想想看，些外道要升天，天人怎么能比呢？不能比呀！何况这些外道，很多这些外宗教家，他们升那个天呢，就是忉利天。啊，忉利天比第六天都比不上啊！第六天比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差远了，不能比呀！啊，所以那一些这个宗教徒们呢，没福啊，没有读过这个经，要读过之后啊，他才不想到忉利天去了。啊，没有一个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人生的这个微妙啊，几乎跟佛相等了啊，几乎跟佛相等啊。所处宫殿，这是说他住的地方，生活环境啊，衣服饮食又如他化自在天王。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可以说福报最大的，这个欲界福报最大的他化自在天王。第五天呢，叫化乐天，他的一切受用啊，他想要住的地方啊，要这个衣服饮食啊，种种这些乐具啊，他要自己变化，他会变，他自己变化。第六天呢，自己不要变化啊，需要什么啊？这个第五天变化来了，供养他，来送给他，他自己不要变化。你看他都落了，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你需要什么，只要动个念头，这个东西立刻就现前，不必要自己变化。这都从哪里来的呢？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，阿弥陀佛供养的啊。啊，你想第六天呢，他那个供养是第五天供养他的啊，第五天 有多大的智慧神通德能呢？那比起阿弥陀佛差太远了吧。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受用啊，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佛来供养你啊。佛都要修福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念上错误啊，就是一出家了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要接受别人的供养，不肯修福，这很大错误啊！你看看这个释迦谱，释迦牟尼佛传记啊，佛当年在世啊，这他也是每一天出去托钵啊。啊，弟子出去托钵，没有说是弟子带佛托钵，没有的，佛自己托钵。啊，佛的这个钵也不会叫人家给拉着的，他还是自己手上拉的。啊，遇到年岁大的人，或者身上拿的很重的东西，佛马上接过来替他背。啊，老太太穿针，眼睛。和年岁大了，眼花穿，他看到了，佛接过来替他穿针，这个传记上都有的。现在人这个福报比佛都大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个经上你看，十方诸佛赞叹的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阿弥陀佛一样的供养一切众生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众生，阿弥陀佛个个供养啊。所以人家呢，从初发心到成佛了，天天在修福，他这个福报无量无边啊，永远没有止境，天天在修嘛我们这一点点福报啊，哎呦，就要把它当得不得了的，拼命在想，想到后来就没有了，没有福就要堕三途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观念很大的错误啊，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改过来。那么这是比喻，就是那边的这个生活一切啊，有人供养啊，不要自己啊操一点心啊。说至于威德，戒威啊，威神德能啊，阶级地位，阶级是。圆教普贤菩萨啊，这个在整个佛法里是无比的殊胜啊！你看看华严经上，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啊！不闻普贤法，决定不施圆顿根性。啊，圆顿根性要闻普贤法了，啊，那个地方的阶级是圆顿普贤菩萨了，啊，地位从初性位到等觉位，啊，51个阶级，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地位也只有往上升，绝对没有退转啊！那个世界圆正三不退啊！去了的时候不要怕地位，哎呀，我这地位很低呀！啊，他们是位位交参，形形相融。这个也是稀有超实啊，别的世界 没有这个情形。啊，别的的世界，他这个地位呀、啊，界限很清楚。啊，不是同一个阶级，是见不到的，遇不到的。啊，能够遇到一定是同一个阶级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如此。啊，初信位的菩萨跟等觉菩萨在一起。啊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，所谓是难信之法。啊，不但一般人难信，给诸是最难信的。倒不是说有普通人啊，什么人难信呢？菩萨难信，他不是修行这个法门的菩萨，他不相信啊。所以难信不是讲不学佛的人难信，是讲学佛的人难信啊。你去看《大藏经》，越看越不相信。那为什么《大藏经》里没有这个说法呢？这个境界简直不合道理嘛。所以越是研究教理啊，就越不相信了。哎，不研究教理啊，你跟他讲，哎，他马上就相信了。啊，教理明了了，不相信了。啊，千经万论都没这个讲法，怎么忽然你这个境界是这种讲法？他觉得很奇怪，难以接受啊。我们初学的同学听到这个法门肯相信能够接受，这不可思议啊！真是经常讲的无量劫来啊，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成熟了，你才能遇到这个经典，你才会相信啊，你才会依教奉行。尤其是下莲居居士汇集这个本子，啊，我曾经交代几个同学把这个本子跟五种原译本仔细去对照一下，下莲居汇集这个本子有没有改动一个字啊？结果他们仔细翻了之后来告诉我，真的一个字没有改动，这就没有话说了啊。你说从前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啊，彭吉清的本子啊，借本魏源的汇集本，都曾经把里面的字用自己的意思改动了啊！你改动一个字，后来人就不服气了。为什么？你四字改经了。所以印光法师极力反对啊！你看文钞里头都说都有啊，极力反对啊！啊！但是印光大师没有见过这个本子。啊，这个本子是老法师圆寂以后才编出来的。印光法师要见了这个本子，我相信不会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理由反对了。他里头确实一个字没有更动啊，字字都是圆寂的经文。实在讲说，这个夏老居士也是因为不满意从前人所以的呀，所以他重新的整理啊。这是梅光系居士成为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啊，九种本子里面最好的本子啊，真的。这个梅光系居士在序文里面所赞叹的一点都不过分，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啊！他的赞叹是恰到好处 这个难得了，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个本事啊，为了怕人家怀疑，怕人家不相信，我们才把九种本子通通印出来，你自己看好了，然后你自己那惑就明了了，就恍然大悟了。啊，真正明白这个版本，才知道它的珍贵，才知道我们自己福报不可思议。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遇到这个这么好的本子。这是希望同学们一定要珍惜。神通变化是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及备呀！啊，这个讲一切天人是指他方世界啊，没有法子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相比啊。后面这是这一章的总结。我叫做我难应之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度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。啊，不但无法称说，连想都想不到。啊，这不可思，不可议，议是议论。这是赞叹这个世界啊，稀有超越到了基础了。我们再看底下一章啊，受用具足第十九，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。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相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丰足。这一段一开头告诉我们，跟弥陀经上讲的一样，弥陀经上说的简略啊，已生是已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，现生是现在往生的人啊，当生呢就是将来往生的人，那现在还没去啊，但是决定往生，这才能叫当生啊！诸位如果将这个净土五经从头到尾念过几遍，我相信这个这一生往生净土的信心呢，你决定具足，你不会怀疑。啊，这个不需要什么感应的，不需要说哦，你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了，阿弥陀佛允许你了，不是的。你能够把这个经多念几遍呢，就等于你跟阿弥陀佛见了面，定好契约了。啊，你要不肯认真的念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你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无所知啊。所以这个修行，如果你的目标啊果然是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那么你就要依教奉行，要放下万缘啊！不但这个世间法要放下，这个放下诸位要记住，不是在事上放下，不是说从今天起我就念阿弥陀佛，我那个班也不要上了，我工作也不要做了，在家里饭也不要烧了，好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放下是讲你心里头的牵挂妄想放下，不要想过去，也不要想未来啊，明天的事情明天还没到，想它干什么啊？把这些东西放下，一心一意呀，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啊！只牵挂阿弥陀佛，只念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行了。所以经啊，顶多啊，你念净土五经就够了啊。所以这个有很多人说，有很多人我们常常劝他学佛，他不敢学。他说佛教经典太多了，一看都吓到了。哎呀，他说基督教那个圣经不多，就那么一本啊，这个很好啊，他就学那个。现在我们编的净土五经比那个圣经少多了，这个还少，是这一本就够了，我们经就这一本啊，你这一生呢就学这一本经就行了，就够了。甚至于啊，你说这个一本还太多，那一本里头不少种啊，你在那一本里头选一种啊，就保证你成就啊，决定不落空啊。啊，可是这个经要怎么学呢？要多念啊，多念什么？多念就是修定嘛。啊，我们这个法门里头讲的。一心不乱，你念经就是修一心不乱啊。心里面呢有妄念的时候，赶紧念经，念经妄念就没有了啊。所以用这个方法来修一心不乱啊，心真正清净了，真正不乱，真正清净了，经也不必要念了，一句佛号就得了。啊，这时候佛号得力了。我们今天念佛号为什么不得力呢？因为是用乱心念，不是疑心称念啊，是乱心称念，所以这个佛号不得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初学的人要用一段的时间呢去念经啊，因为念经啊比这一句佛号容易实现啊。我们烦恼太重，这一句佛号不能够把烦恼压住啊，控制不了烦恼，但是读经容易啊，经长啊，经文连贯，所以这个妄念呢不容易起来啊。用这个方法啊，古人的例子是用五年，用这个方法要用五年啊，这个心呢才真正得到清净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讲三年呢是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啊，打了六折了啊。如果三年的功夫都不肯下，换句话说，你学佛没有基础，没有根底，你想成就很难啊。所以我在这个最近常常在讲习当中跟诸位提示啊，因为想到从前李老师的教诲呀，越想是越有道理啊。今天看看，如果不走古人的路子，我们这一生纵然成功很有限啊，即使是成功也是侥幸成功，不是真实的成就。 啊，那就是要学佛，从今天起来，从头学起啊。昨天以前所学的都不能作数啊，要从头学起，从头学起一门深入啊！你同时搞两本经、三本经呢，那叫胡闹啊！你不会成就啊！啊，古圣先贤的成就啊，通通用这个方法。我们今天人是自作聪明。白费了精神啊，白费精神还算不了什么，光阴浪费啊，太可惜了啊！到你觉悟的那一天，你的年岁老了啊，那个时候再学来不及了。